在天上父神，我们感谢你在州，还有在我每天的心里主要对你的认识，更深的认识，对你的忠心，谢祷告奉主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进到第十八课。我们是等于是正式进入这个第一次的旅行步道。那我们今天只讲十二节，越来越有那个讲一用一节可以讲一个钟头的那种。
这次应该3年。
上礼拜不是讲说吗？我都很佩服传道人啊，在台上。几句几个经节可以讲一个半钟，这个我是需要学习的啊。好，这个灯可能关掉，就看不太清楚。哎，好，谢谢。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是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啊，那就讲说从这个安提亚教会啊，然后一直保罗。受圣灵的呼召啊，就是一直跟巴拿巴就一直到这个居比。居比路我没有去过，可是我去过附近一个叫做格里特岛。你看这个岛哈、啊，很有意思，在现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岛是接近哪里？土耳其嘛。这个岛有一半是希腊，中间他们有战争过的。土耳其讲这个岛是我的，你就看在我领海。那希腊讲说这个是我的，因为当初他们被他占领，所以一半的人就在左边，一半人在右边，有点像北越、南越、北韩、南韩这样子。所以你到那个岛上，我虽然没有去过那个岛，可是我去另外一个岛，楼上就有个标语，有一天要统一这个岛。所以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很一样的，你知道吗？这个岛上呢有很多很多教堂。都用巴拿巴的名字，因为这个地方是巴拿巴的故区，对不对？而且巴拿巴后来看到他跟保罗吵架，另外一对宣教士就跑到这里来了，所以他在这边也做了很多工作啊。所以这个岛是有机会可以，我也想出去看一看啊。不是朝圣，我应该没有朝圣的心态啊。基督徒应该只是都是说去。哎，证实这个圣经确实有这个地方，不是乱写的。你知道那个耶和华见证，他们自己有经文记载很多很多的地方，是从来没有把它证明的。所以你去这个跟着这些路人去这些耶路撒冷啊，或者去巴勒斯坦啊，每一个圣经上面写的地点在那都有个印记了。而且甚至上面的记载是一样的，所以圣经的真实性更加巩固我们的信心啊。我们是以这种心态去看这些地方的，要像天主教，好像到哪里去都要造一个教堂啊。我去了那个腓力教，腓力教会，哎，一去那边，去了腓力，去那边就带我们去了腓力教会，然后旁边一条很安静的小河。就讲说，这里就是这个叫什么，在那洗衣服的，前面叫什么？莉迪亚，对啊，他就在这里洗衣服的啊。这里因为它很安静啊，知道有这个地方，对不对？有这件事情的这个地方，什么都是有问题啊。对，我们在那边还坐下来，牧师还给我们讲一篇道。很安静，很安静。所以我们先看三节经文，这个本来应该上礼拜讲，现在越讲越慢。这在安提亚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彼此的西面，鼓励那人入球，于芬芳什么去的同样的马面，并扫罗 啊，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保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身上，就打发他们去。这短短的3节哦，灵实上有很多很多的信息啊，这个信息多到可以讲一堂课。希望我是不会那么啰嗦啊，不然的话你们都睡着了。第一个就是安提亚教会，这个教会跟耶路撒冷，我们去年讲的都是耶路撒冷教会，大部分都是耶路撒冷。这个教会跟耶路撒冷教非常非常不一样啊，可是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啊，所以我们等等稍微看一看啊，来复习一下。第二，我们再看这个排名啊，有人讲说排名不重要，排名很重要啊。我们前教会的单张哈，因为教会很大，所以有好多个长老，有牧师。这个排名怎么排？在单张上面讲说谁是谁的呢？当然是从大到小。就算你看看谁最大，巴拿巴最大，因为最开始这个教会成立是巴拿巴去那边去审视了一下，因为巴拿巴最大。可是巴拿巴后来觉得这个教会需要造就，就去找了这个保罗过来，对不对？记得去年我们讲了这个，所以巴拿巴在里面最大啊。扫罗怎么会竟然最小呢？啊，哎，我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路加行这个东西，保罗要不要看？稍微看一看，回想一下这个他当初写这封书信的时候，那保罗，哎，那最后我们是这个第13章最后的地方，保罗讲说改了名字，扫罗改的名字叫做保罗，保罗的意思就是想，对不对？所以我想，有可能是扫罗讲说把我名字改掉，可是也这都猜想。不管怎么样啊，到最后路加记录的时候，扫罗的名字排在巴拿马前面，所以这个中间都有一些这个仔细去读的话，真的有很多很多意思在里面的哈。你们教会排名，你们教会排名的话，谁排第一位？啊，对，对不对？谁排最后一位？这一样的道理。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对，然后再来看看这个名单哈，这个名单也非常有意思的。你记得在第一章，首先第一章的时候，有大家在一起祷告嘛，等候圣灵，对不对？那个排名也很有意思的嘛。然后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上礼拜稍微讲了一下，他们接触的家庭，对不对？有分裂党的、西门的，所以政治立场不同，什么都一样。那这里更妙了，可是那里面差不多都是，谁都算叫都是犹太人。这里英文讲起来就是 multicultural。你看有什么？有巴拿巴跟扫罗是犹太人，对不对？其他几个啊，古利大人。还有跟这个在王室里面长大的这个马念，还有一个叫做尼杰的西缅，尼杰英文是 Nigger，现在不能用这个字了。现在你这现在很多英文字不能随便乱用的，不能被人家打的话。可是那个时候就叫做西缅，叫它叫西缅。从那个很多考人讲的commentary 里都讲过了，为什么特别提这个东西呢？表示这个人的绰号就很低，他可能很低，表示他们这几个领袖阶级啊，这一定是领袖阶级的嘛，彼此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很好，会叫绰号，这个都叫名字，对不对？有没有人是我们叫绰号我很多绰号，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住在宿舍里面，人家就给我起了一个绰号。可是起绰号，我们彼此之间领袖能够叫起绰号，表示领袖之间的关系怎么样？非常好，不然不会用绰号来称呼嘛。所以可以想象得到，这个团队不简单啊，而且是不同的背景，而且这个背景不同，跟犹太人的背景，那犹太的背景大致是相似，对不对？跟这个背景真的很不一样啊，有王宫里面出来啊，所以是那王宫里面出来，记得摩西在王宫里面不是学了很多技术，很多。很多什么，不能讲技术啊，很多知识学问，对不对？管理的学问也很懂，对不对？所以我想，这个整个团队的管理是这样，所以这个 这个真的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好好来思考一下，它的不一样跟一样在哪里。所以看到圣灵做工的，建立教会，每个教会可以不同的，每个教会都有它的优点，可能也有些缺点，因为所有的教会都不完全。可是很多不一样，中间我们就看到圣灵的工作是合一的。什么叫合一嘛？就是合唱团像诗班里面有四部，大家唱起来一个声音，对不对？虽然有不同，对不对？所以这个从这个名单里面可以看出来，这个教会是一个非常合一的教会。所以我们等等会这方面啊，更近身的去看一下。既然是主日学，我们就近身，所以免不了会用很多章节，所以你们这个要提高精神，不然就睡着了啊。那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身上就打发他们去了啊。这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现在回思一下，十二章标志教会历史的第一个阶段啊。那现在要进入下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发祥地是在耶路撒冷。那逐渐呢，他就居于在幕后的工作了。尤其当初他被迫害的时候，门徒四散，所以就没有像当初那样子，不再居于主导的位置。所以在新约圣经没有完成之前，使徒仍然是持守福音真理的守护者。或者说也讲说，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那时候没有圣经啊，如果有任何对神认识有错误的话，怎么去寻找呢？谁来做最后的仲裁呢？当然是回到耶路撒冷，所以才有加拉太书啊，还有保罗后来因为有些律法的问题，回信回到耶路撒冷，要开一个犹大一个会议来解决一些神学的问题。所以神让使徒们留在耶路撒冷，没有让他们四散去，原来有这个目的在。现在回头看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你看到这里，不得不佩服神的智慧啊！那主要是由外邦信徒组成的安提阿教会，所以开始门徒被在耶路撒冷死，主教他们传这个福音传到地池，他们还是守在那边嘛。所以患难来了就四散，四散的门徒就传福音就传到安提阿，对，开始只传给犹太人，后来只传给外邦啊。所以这个大部分是由外邦人组成的安提阿教会，从刚刚领袖的名单里面就可以看到了，是不是？信徒敌对由神，但是却是神拣选去传福音的保罗啊，就慢慢成为这个教会的领袖了啊，也是福音队的领袖了。他从事宣教和开荒教会的工作，让福音向前迈进啊。他也蒙神的拣选，书写了这个书信传达的话，并且设立教会运作的模范，范规直到基督的再来。所以我们现在教会很多的行政啊，什么各方面啊，或者这个在属灵上面的认识，很多都是从保罗的书信里出来的。罗马书跟加拉太书讲说因信称义这个道理，都是保罗写的啊。所以他给教会借着这些书信钉上打很好的根基啊。可是如果念福音，从一开始听到，当初信主的时候，一开始进来当然是福音书。一跳就跳到后面罗马书去了，然后再跳到哥林多前书，讲说哎有问题啊，这些什么罗这些什么哥林多什么东西，跟前面福音书完全没有关系嘛，不行，那就搞不清楚这回事，是不是？所以我希望在下学期这里就借着这个使徒行传，我把这个稍微分析一下啊。后来我的以前那个教会就讲说，主日学是不是应该在人多的时候，就有这个条件的情况下，要有一个就从墓道福音使徒行传这样一个特点上来的一条，英文叫 track 啊，不知道中文怎么样，要让他的那个读这个圣经的时候，非常有一个系统，这样对神的认识。同意要有条件，没有条件没有办法啊。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分水岭了。使徒行传到这里变成有个分水岭，第十三章，十三是一个不吉祥的数字，等于四十五嘛。所以在这里，十三真是个很好的分水岭啊。打个叉， 虽然我们认为十三是不吉祥的数字，所以我常常去找圣经里面第十三章、第十三节的书，蛮有意思的，你有兴趣可以看。所以人物代表从彼得转成保罗了，教会的事工从耶路撒冷转到安提阿，安提阿之后是哪里？是扶手，所以我们会在扶手的地方多待了待一下去。福音的对象从犹太人转到外邦，尤其第一次他宣教回来之后，他讲神与外传福音传给外邦人很大，所以这个是转泪点嘛，你可以这样说。那所以刚刚第一节到第一个是安提亚教会，所以我们要复习一下安提亚教会，因为真的有很多地方可以学习的哈。所以安提亚教会怎么来的啊？就是史蒂凡的事遭患难，对不对？门徒们就四散了啊，一直走到各个地方，并安提亚啊，他们不向别人讲话，讲道，只向犹太人讲道。但是后来就很多人，希腊人也信了主啊。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啊。这个教会就这样子，变成是大，主要是外邦人的教会了啊。这个风声传到耶路撒冷，就派巴拿巴去。哎，这耶路撒冷教会也。封闭的，他们派人出去，不是派小人物出去，派教会被敬重的这个巴拿巴。因为路加在写巴拿巴的时候，对他有很高很高的那个赞美啊，讲的盛名充满，又是卖田产的东西的，特别提出来这个。然后你看他保罗后来回到耶路撒冷教会，大家都不接纳他，只有巴拿巴接纳他，对不对？然后巴拿巴是到使徒面前就讲说的好话，所以使徒们才见面。所以巴拿巴在使徒眼中的地位是很高的，所以派他去处理这件事情啊。他到了那边，非常高兴啊，就留下来了啊。然后到那边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对不对？劝勉众人，应该是立定心智，恒久靠主。所以一个牧人在我们当中，对我们一个劝勉，就是我们的信心要坚固。保罗在后面这里讲很多事情的时候，就是讲是坚固我们的信心啊。巴拿巴也开始也是要恒久靠主。哎，我最近看到一些新闻，有些老的传道人到最后怎么样，老来怎么失节，是不是？我觉得真是太可惜了。所以我也老了。所以很重要的一个祷告就是求神保守的心怀意念，到恒久靠主，是不是？作为特别是大家，不是给你们看，给我自己看啊。所以因为真的，你到老的时候，我今天早上就觉得我那个，真的很多毛病啊，这样，恒久靠主的话，这些毛病就会被魔鬼利用来攻击啊。那这巴拿巴原是好人，对，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有许多人信服了他。他也往大树去找扫罗，这个是巴拿巴是很好的人，他知道他是他的外号，他有个外号叫劝慰子，所以是做斯蒂凡事工的。对，可是他在教导方面，他觉得他自己没有，所以他因为他接待在耶路撒冷接待过扫罗，保罗了。但是还没叫扫罗，保罗叫扫罗了。所以知道扫罗的那个所受的教育，对神的认识啊，对旧约的认识，然后在跟主耶稣复活以后的话语，他有全盘的贯通，对不对？所以他就特别跑去大树去找扫罗去了啊，带他回来啊，到安提亚去，足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起聚集，教导了很多人啊，门徒称基督徒。这称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Christian 就是说小基督。那有人就讲说，这可能是个讽刺的话啊，就讲说，哎，这些人这个真的跟我们不一样，所以就叫像小基督一样，不见得是正面的。可是我看来是正面的啊，因为显然这些人啊，我们等等会看到安提阿教会的一些事情啊。当时安提亚这个整个环境是怎么样？就会发现到，他们福音还没传进去， 可是他们的生命生活就已经在当地的怎么样彰显出来，跟当地人不一样，怎么个不一样法，对不对？所以才有这个称呼，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生活生命被应该是被别人看见，想哦，你真是基督徒。去年我在这里，我讲福音大师也在讲说，我有被人家称为说基督徒。我讲说，人家称我是基督徒呢，到死啊，都是我在跟人家讲我是基督徒。哎，可是哪一个比较有效？对不对？所以我们有时候回想一下，你有几次被人家称为基督徒？对，如果没有的话，可能要反省一下。有的话，表示你的生活的很多见证是被人家看见，是拿来可以吸引你的啊。所以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开始。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就讲说等等的啊。于是门徒定义个人的力量捐钱到耶路撒冷那边去。所以耶路撒冷教会是比较穷的，被迫害，是不是？那安提亚这个地方是比较有钱，所以他们这个有钱的就把钱给了这个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把他最好的人才送到这里教导。所以这两个教会虽然不一样，恩赐不一样，对不对？各种环境这个叫什么？条件不一样，对不对？可是彼此互补。保罗很希望这两个教会是一个合一的教会，那怎么样？就用这个捐助的方法来使两个教会合一。所以这个是保罗的智慧啊！所以这个是安提亚教会。安提亚这个教会是罗马帝国的第三个城市，仅次于罗马和亚历山大，是一个商业中心，因为它的位置是靠海边嘛，所以是一个风景优美，却是一个充满罪恶寺庙，到处都是的啊。身为淫荡、盗贼、败坏的城市，我们要想挖。英国有一位很有名的牧师，叫做 David Pawson，都应该听过啊。听他讲到这里的时候啊，他会讲说什么？所以你知道，我有些东西是听他的。我的讲义都是杂碎、杂碎啊、杂碎啊、杂碎啊。所以我想说，我是来跟你们分享，不是来教导这样。那我也是收集别人的东西嘛，都不是我的东西啊，有一些是我的。讲浪子，对不对？浪子不是到远方去嘛，挥霍，对不对？当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联想到什么，就是安提亚。所以这个教会呢，是一个很附近的环境，是不是很好的环境？所以在这里，人家称这些人是基督徒。小基督，对不对？基督就是这个意思，表示在这个淫荡、乱七八糟的这个环境里面，这个教会的表现是很突出的，很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你了解这个环境，你更知道这句话的意义是更加的有意思啊，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我是要了解一下这个附近的环境啊，才能读圣经的时候才读出那个味道。美国现在有70个教会。如果说安提亚教会那么烂，为什么美国现在有70个城市叫安提亚？对不对？湾区有个安提亚，在 Walnut Creek 那边，对不对？有个叫安提亚，那边也有个华人的教会。其实咱们是也去过那个奥斯莫嘛，奥斯莫离安提亚不远，是不是？因为这个。这个教会呢，所以我大家讲这是杂碎，有时候我有点意见不来，所以我讲这个教会是出污泥而不染的教会。那耶路撒冷教会如果给它一个标志的话是什么？你们觉得是应该什么？除旧布新的教会，旧的已经新酒都放在新袋子里面去了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子。这个绿，青色的青绿色的，是我自己的想法，其他是不一样啊。那清楚了啊，这个 谢谢，叫有来有往就比较有意思啊。好，所以我就做了一个表，从不 不知道从哪里抄来这个表啊，这个表呢就把这两个教会呢，一些同与不同把它分析出来啊，很有意思的啊。天路上教会是圣灵降临啊，意念旧约的预言啊。安提亚教会是什么？是因患难而形成，显示上帝的福音传上面书是主动的啊。在信徒的刚刚有讲过。这个进展从以色列路上以色列的故事的延续啊，教会从犹太人的信仰中生长出来了，而不是对立，应该是成全，对不对？成全了救恩。那在这个安提阿教会呢，在基督里啊，新的人类犹太人与外邦人啊就合一了。就是以弗所书讲说，中间的墙就隔断了，真正的在生活上面各方都隔断了。你想想看啊，犹太人是不跟这个外邦人一起坐下来吃饭的。安提阿教会里面显然是没有这个问题啊。我记得我一次坐飞机去东部，旁边坐了一个犹太人的学生，犹太教学生，戴了个帽子，穿那个衣服什么的，胡子什么都跟我们任何一看就知道是犹太人。他一坐下来就离开，中间是一个人把手就离开我们，不要跟我来，然后吃饭的时候呢，对不对？那个空中小姐都给他的是特别为他预备的，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跟我们是有隔开的，可在这里是一个合一的教会，各方面都合一的啊。那领袖们这些是使徒，是教会的根基啊。在这里是在这个安提亚教会呢，这些领袖是被拆开，不太一样啊。那他的使命啊，这个。是鉴定的使命，说后来有个所谓的耶路撒冷大会，是下退休会，我是下个礼拜会讲的啊。那这个安提阿教会是变成是宣教的基地啊，所以神学的焦点是这样，所以象征的意思就是耶路撒冷是个根，对不对？你根基是坐在那里，神学的根基是在那里。因为圣经还没有完成啊，所以那个安提阿教会是枝子啊，就福音就广传到各地去，然后各种书信就出来了，然后能够帮助我们现在的这些，所以耶路撒冷是正统的权柄啊，是这块呢。那这两个教会呢，如果花多一点时间的话，会从。看看他们治理方面怎么不一样啊？这个在成员方面不一样，他们负担也很不一样，他们环境也很不一样。我稍微提了一下，可是可以更多在里面去研究的啊。领袖刚刚我们就稍微提过，对不对？耶路撒冷的领袖是什么呀？是12个使徒，12个使徒是以什么？传道、祈祷与传道为主，对不对？那治理教会是谁在治理呢？后来不是给7个人吗？那7个人我们称为执，现在想到执事，那时候没有执，还没有执事。那到了这个安提阿教会呢，是怎么样？也没有长老，也没有执事嘛，就是一个团队在那边，是不是？所以我经历了好几个教会，开始的第一个教会的时候是没有长执会，那时候教会也没有会章的。哎，你们有没有会章？啊，也没有会章的。对不对？也没有长制度，所以我们就叫同工会，就像这个安提阿教会一样，就是一群人，对不对？一起做事。教会开始都是这样啊。那后来你看保罗的书信里面开始有长老执事的制度出来，制度。那我不知道耶路撒冷教会后来演变成怎么样，只知道里面好像出来一个，后来彼得不是做头了，是雅各做头啊，而且大家好像都很怕他，是不是？所以好像这个耶路撒冷这个领袖的。治理方面跟领袖方面有点改变啊，所以也是，甚至是可以好好去看看这个东西吧。成员呢，我们刚才讲的不一样，对不对？负担也不一样啊。耶路撒冷教会很重要，就是把神主耶稣复活的信息传给犹太人嘛，是不是？来印证这个圣经里面旧约里面的事情，是不是？那到了这个安提阿教会，外邦人。安提阿教会显然对这个复活方面接受没有问题嘛，对不对？他们圣灵在他们的工作是要他们去传福音去啊。 所以就差遣了保罗他们去了啊。所以这个领袖方面呢，我们稍来看一看。第一个就是巴拿巴，对不对？那巴拿巴呢，可以给他几个评语在这里啊。第一个就是慧眼识英才，到底教会怎么看你们？我看人啊，跟很多人不一样啊。你们看人只看到人家的好处，对不对？我看人喜欢看人家的坏处，所以我这个人是有毛病的啊。厉害一点，对对对。有一位老姐妹就讲说，哎呀，应该离开这里玩远一点，因为近朱者什么？近墨者黑，他太黑了啊。所以，可是你看巴拿巴不是一样啊？他看到人的时候，他看到都是什么正面的、好的，对不对？我们后来就看到保罗是一个脾气蛮大的人啊，对不对？所以，可是他看到保罗的时候，不是看到这一点啊，他是看到保罗在教导方面，在认识神方面非常非常的突出，对不对？对旧约更是熟得不了，加上他会又会犹太人的这个语言跟文字，对不对？也懂得希腊的一些哲学，对不对？我们后来都看到，所以他慧眼识英雄，知道这个是人才来的，这个人才我一定要好好紧紧抓住，对不对？这个是牧师的责任，所以他看重是天国人才的造就，这个人才呢，有可能会软弱，因为人都是软弱，不可能完美。所以他很看重这个人的人才的造就，所以他在他所以被叫称为劝慰子，也有他的道理，是不是？所以后来我们看到，你看他还造就了什么马可，别人不要的马可，他要，对不对？如果没有他这个人的话，我们今天读不到马可福音，是不是？所以他在马可身上看到马可的优点啊，他在这个耶路撒冷。啊，这个在安提阿教会啊，造就了外邦人的教会，他愿意花时间留在那边的，有几个人愿意到一个跟自己文化背景不一样，对不对？生活不一样，城市乱七八糟的地方，愿意留在那边，对不对？待个一年，然后在那边做教导，巴拉巴拉不简单啊。所以，撒古是就是赖诺汉的机构啊，我们跟他就是去了这个啊，美国中。对，每个地方的册子里面就有这么一段啊，是看到杂碎来了啊，所以说他是很慷慨，当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他怎么样，卖了田产，是他自己慷慨，他怎么样，宽大，当别人怀疑保罗的时候，他愿意接纳，是不是？谦卑，当别人有恩赐的时候，他愿意退后，努力，当别人失败的时候，他给予挽回的机会，就是马可。所以这个人有很多很好的这个特质啊，其他这几个人我们知道的不多啊。最后那所以我们只知道最多的就是巴拿巴跟扫罗嘛啊，所以在扫罗，所以下面就那个对这个扫罗我们有点多一点认识啊。往后我们阅读下去，越会对保罗有更多的认识。我现在只是粗略的讲一点。所以扫罗尤其有几点会帮助我们了解圣灵如何感动保罗承担外邦人的使命这个角色。刚刚我们读那个经句，不是讲说要蒙召做了工嘛，差遣他们要去做。那蒙召的时候到底讲了些什么东西？我们来了解一下啊。保罗是积极忠心侍奉主，至少11年之后才上了这个蒙召的路。所以很多被神重用的仆人啊，都有一个等候的时刻，对不对？好，我们在讲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看到，叫他们在那边等候圣灵的来临嘛，就是说等候等候这段时间不做事，你也想说，哎呀，这次更加的了解神的工作。保罗宣教旅程在他一生中侍奉占了10到13年啊，不太了解，不太知道正确的信息。保罗宣教旅程充满了切实和属灵挑战。供应啊， 会，神跟他讲说，我会站在你身上，是不是？所以给他的鼓励啊，他也软弱的时候。那保罗要承担做外邦的使徒，在太多的经节了哈，我只挑了一些而已。这最开始在使徒行传9章15节讲说，就是对亚拿尼亚说，你自管去，他是我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中这里进行宣告，所以外邦人在，所以这里所列的这些经句，都是讲说你要到外邦人当中，对，所以在这里，使徒行传13章一开始就讲，去做的工就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加拉太书也讲说，把它传到外邦人中，更是很清楚的写清楚啊。主向我说，使徒行传22章是后来他在君王面前辩论的时候啊，讲说远远的往外边的那里去，所以一直传到，讲说传说是一直到了西班牙，是不是远远到外边去？那我猜他们去啊，所以保罗呢，那保罗被拆开，他的心态是怎么样的？下几个经节就讲到他的心态。差遣是一回事，你接受了这个差遣去做的时候，你的心态是怎么样？是很勉强呢，还是怎么样啊？所以，他想说，他就从来就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所以你看到保罗的意志力很强了，交托来的工作他一定要完成的。所以他讲说，我要向着标杆直跑，是不是？这个标杆立在那边。然后他还讲一句很有意思的事，就是像这一项标杆直跑啊。那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不得已，因为神已经抓住他了嘛，是不是？然后交代他那个使命。他是一个使命感很强的人，不然不会在那个时候去逼迫基督徒嘛，是不是？那时候他的使命是错的使命，对不对？那主耶稣把他纠正过来以后，这个新的使命就变成他的心中最大的负担了。所以他怎么样？他我是不得已啊，我不传福音怎么样？我就有罪了。他就是以这种心态啊去传福音了，是不要命的。所以我们往后越看，就看到他这是不要命的啊，就是他知道。在他的使命没有完成之前，神一定会保守他，是吧？去过跟那不是去的时候，还去过那个保罗被砍的地方啊。他最后这个牺牲了嘛，被砍的地方啊。那地方有三个喷泉，天主教的谣传，传说了，我们看是谣传。他头砍下来的时候，在地上滚了3次，滚到了地方就杀出了三个喷泉啊。对，你去那边看就看到三个喷泉。所以很有意思啊，所以天主教造出很多这种教堂来，那个教堂就是收香火钱啊。对，回到这里啊，他们去做我招他们的工，他们就去了啊。所以刚刚讲到等候的工作啊，我们等了10年，这10年他在大树也有，应该也有做宣教的工作，可是一直到被巴拿巴把他请来安提亚。才开始真正看出来保罗的恩赐啊，在这里知道按手跟他同去，在这里按手身上有很多意思，可在这里有个意思就是说，我虽然不能跟你同去，我的心跟你同去，跟你是同一同心的啊，我们是合一的，跟就是，所以这个我们都身为肢体，每个肢体都有不同的功用，对不对？就我虽然是这个肢体不能去，但是你这个肢体可以去，我跟你一起去。宣教要钱的，所以他们去就是这个筹备，这路加没有讲，对不对？可你可以想象得到，他的经费哪里？保罗最后经费用完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就支帐篷了，过活了，对不对？是在以弗所说就讲说，他用他的手做工，得了钱还帮助其他的同工。所以宣教出去，整个团队不止按手啊，里面仔细去想，一定还有金钱的奉献的。而且他没有金钱奉献给安，给耶路撒冷教会，当然有经费给保罗嘛。可是最后保罗最后一次去被抓了去罗马的时候，我上一个人讲过，他不用花钱的，那罗马派军队对不对？派船队送他去罗马去。对福音最后这个阶段传到罗马的时候，保罗传这个福音最后这个阶段传到罗马的时候， 是完全没用到弟兄姐妹的钱，是罗马政府付的。所以这个神的做法真是很奇妙啊。那差派者势力是最优秀的啊，然后巴拉巴是很有温度的，保罗是什么呀？很有深度的，这个是我的 idea 啊。他是一个，你跟巴拉巴在一起，你就觉得很温暖，对不对？刚刚讲说巴拉巴的个性是这样子啊，可是跟保罗在一起，就发现他的知识真是大的不得了啊。那个到最后他被君王审判的时候，君王讲说你这个脑袋太大了啊，意思是什么？它里面的知识太丰富了，对神的认识太丰富了。可是天主教就把这个东西就变成去哪个教会，反正就是也是就保罗移动的教会，教堂的门口就有保罗的雕像。保罗是其貌不扬的，虽然那个丑雕像很丑，可是脑袋特别大，额头特别大，对，就是这句话。对，可是事实上，我们的意思是说，他真的很知识，对神的认识非常非常的丰富啊，他还爬三重天去了嘛，对不对？所以他对神天国的认识，对神的认识是非常不得了的啊。对，所以差派者，神差派的人是什么？那个教会最优秀的人啊。这两个人出去以后，教会少了一个教导的，一个关怀的，对不对？这个教会剩下来的是什么呢？我们不知道，对不对？可是神派出去的人是最优秀的。这教会要舍得把最优秀的派出去，然后才会兴起更多更优秀的。所以，罗马书，哎，你们才查过罗马书，我看还没查到第十章嘛，是？想请在罗马书十章查到的，是明天再查查。罗马书十章就讲说传福音什么，拆传什么，听信求，对不对？就讲说没有拆穿的，对吧？没有信的，就求什么嘛？它是倒过来讲的，对不对？可是这个是一个次序的，所以现在是拆出去的，对不对？拆出去以后，他们要传，就有人要听，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次序是在罗马书里面讲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使命都往后看，就是有这些步骤在里面啊。你看，所以罗马书十章就讲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对不对？然后为什么信他？怎么求他呢？未曾听见，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怎么听见呢？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倒过来讲，是不是？可是这个我们知道，整个我们看书上往下看，就看到现在是拆了，对吧？下面就要传了啊！如何拆？我们看到的是圣灵的差遣，同工的心，对不对？怎么样传？那后面就很大的讲究了啊！大家就提起精神来，下面几门课，听听看他们怎么传的。而且传的福音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啊？看到保罗传福音啊，不是拿起这个什么桥啊，福音桥对不对？来跟你讲3分钟就完了哈，或者拿起那个示例对不对？跟你讲一下从头到尾可遍没有，可是他讲的东西跟示例是一样的，对不对？把示例的精神都讲出来，对不对？把福音和精神都讲出来，可是不是按章按次序讲，所以讲四律之前，要把这个四律里面的这些4个律搞清楚。去讲的时候，就要用灵巧像蛇这样子讲给别人听啊，要有一个那个进入的点啊。我记得，这个是我的一个心结啊，因为我以前在教会里面，每次会议完了以后就怎么样，大家一起念主祷文，主祷文在马太福音里面。就讲说是你们要按着这个英文讲 pattern 样式来祷告，对不对？不是叫你祷告的时候一定要一个字一个字的念啊。所以有一个，我以前一直想要讲一门课，就是保罗的祷告啊，尤其讲到以弗所书啊，看到保罗的2个很大的祷告，他没有什么是没有按这个主祷文这样子念下去啊，可他里面的。祷告文里面把它里面的精神都放在他的祷告里面去，哎，我觉得跟这个刚刚讲的这个是一样的啊。我已经是不太，最近这个我去看到有一个东西哈，就想说我们年纪大了要量一量嘛，就叫 HCV 啊什么的， 就讲你这个人到底这个从你的心跳里面看得出来，你的 stress level 就是你的压力有多大。就我讲说，我最近因为厨师学的关系，压力有多大。那另外一个就讲说，你的聚焦怎么样？讲我的聚焦现在非常的低，这个我绝对承认的啊。所以一年不如一年是这样子。我妈就讲说，人到了80岁哦，这是一年不如一年，你们同意？同意啊。那到了90岁是一个月不如一个月，往后就一天不如一天了。我现在是一年不如一年了，所以。
但是你环节要保
哎呀，这样好呀，所以你们要为我祷告啊！为了我祷告一下，保住这个晚节啊！所以这里就看到这个整个安提阿教会的合一，对不对？那你常常讲合一，怎么到底讲什么合一嘛？就是这个字不是统一哦，是合一哦，对不对？怎么个合一法？可能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背景，对不对？可是，在哪方面合一？接纳方面他们是合一的，是不是？在祷告方面他们是合一的，一起祷告，一同有个圣灵的感动，要差遣他们出去，是不是？这个是合一的。这个讲了一出，到时候在网站上面不用照相了，没什么好照的了。侍奉也是合一的，对不对？宣教的看法也是合一的然后圣灵是促使他们同感。所以圣灵已经把合一的那个本质放在我们信徒里面，我们就要竭力保守这个圣灵给我们的，所以他们是做到了啊，所以我们才今天现在才正式进入第一次宣教啊，希望10分钟之内可以讲完啊，海岛旅行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就去到居比路，因为居比路是巴拿巴的故乡，所以如果你对宣教是第一次去宣教的话。去你熟悉的地方，比较能够体验或者跟你同文化的地方，是不是？所以，第二部分就是在内陆的行程，这个是下一次讲除非这一次没讲完，接下来还要继续讲。所以又回到这张图了对，就是从这里安提亚就到了居比路，先到了这个地方叫撒拉米然后再到了柏佛讲快点。这个章节我就不念了。他们大致讲一讲，他们来到撒拉米，在犹太先去会堂里面。这保罗的策略也是，先到自己的熟悉的环境里面去讲到后来你就看到他到就不直接进会堂了。可很多开始是很多时候都是先进会堂因为那里有犹太人，有外邦人，所以讲道就比较方便然后经过全岛，到了佛税。就在他们这里就讲说，开始登陆的时候，你这边陆家没有记录很多东西，可是相信在那边有会堂，那边有讲路讲道，也有人得到造就可是他重点放到是到他这个首都叫柏佛那里遇见一个行法术的人可是那个地方的 governor 就是叫做方伯，就是整个岛的最高的督导秀华。治理的那个就是，我们就讲州长了，好吧？他是一个通达人他请了要听得到。那通达的人呢，有一个名字，有个翻译是讲说是求知心很强的人所以这个哥本是一个求知，大概听说了保罗来这里讲的道，所以很有兴趣，就想请保罗来讲。可是他有请一个法术师在他的。就在他的办公室里面那他要拦阻保罗来但是扫罗因为保罗就被圣灵充满，就斥责了他，那个就眼瞎了方伯看见保罗所知，就很稀奇主的道，就他本来是听到主保罗这个的一些在这边的做事，就邀请他来听的主的道，就信了那从这里我们也看到一些事情，这些相片，罗马去了哪里地方就照一个境界上，撒拉米的岛那个没有台湾大， 因为它的地形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相信它不是这样过来的，它是沿着这个海边上走过来的，到了柏佛就它的首都就是这样，经过全岛到了那里去了。巴拿巴是热爱故乡和乡亲的，因此第一站去了塞浦路斯是很好的一个选择，是不是？后来他跟保罗分离的时候也跑回来了。哎，你发现这两个石头有很大的特性。我上礼拜讲，对于故乡很注重。保罗常常也回到大学去，是不是？这不像大禹治水啊。他们乘船到了撒哈拉港口啊，在犹太会堂上他们传道啊，然后步行100英里到柏佛。你会看到保罗在宣教的过程当中啊，很多时候都是步行，是不是？所以。身体重不重要？也很重要，对不对？所以，我们也要把保爱人如己，这个己都不爱的话，怎么去爱人呢？是不是？所以，他乘船啊，到了像你们在会堂传道是复述啊，那一卷一个法术师，因为我们要稍微快一点，我就不仔细讲这个图画了啊。这个就刚刚进入的一个故事啊，在塞浦路斯岛上面就发掘到两块石头，上面写的是Sergius Palosis 啊，这个就是属于那当中讲的这个那个州长，所以它属于记载这个人的名字。考古挖出来证实，对不对？最近耶路撒冷发现一件很大的事情，那个叫什么希罗亚石啊？发掘出那个希腊石，越发现很多的东西出来，然后也发掘出一条道路，一直从希罗亚石一直走到圣殿，对不对？再过一两年，大概我们都可以去走了。希罗亚石我去的时候只挖掘到几个那个小地方，现在越挖越大了。就考古慢慢更加证实圣经里面所讲的东西啊，就这个也证实了，真的有这个人，而且是真的是在那地方当过主。就圣经写的东西实实在在，对不对？就我们看到这些古迹，很多很多我的朋友讲说，不信主的去圣地去看，看了半天都是石头啊，没有意义。对我们基督徒来看就很有意义了，是不是？没有意义。所以呢？我看到这里，我就想到，这个是我想说的。人的政治领袖啊，回来，为什么在哥本的办公室里面有一个术士？原来啊，罗马的这些重要的这些官员啊，很相信这些东西，所以只要你有一些地位，家里面一定会请一个术士，帮你安排你的行程，对不对？那我就想说，哎，罗马政府这样子，美国政府。最有名的是雷根，可是他，你如果了解背景的话，就知道雷根啊，因为被枪杀了，这他被枪打过，所以他的太太就很担心他了，所以就请了一个术士，这个 medium 不知道中文的媒介吧，什么叫媒介，到白宫里面去安排所有雷根后来的什么出行记者会怎么样的。甚至安排到分，这个是在网上可以查到的，不是我乱讲的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很，这是政这美国政府里面很多，那我再去追踪的话，你就发现到，因为雷根是出生哪里？他开始是做什么？电影明星吧，好莱坞这种东西太多了，所以受这个感染，对不对？所以你不要认为这个柏佛在那边的那个总督是会这个东西。现在的政府里面有很多的人，对不对？你玩过碟仙没有？我不知道碟仙怎么玩吧？不过我知道很多玩碟仙的那种东西，我们基督徒信主的不要去玩的啊，这都是神所不喜悦的啊。那你们知道林肯中间这个总统我不太了解，林肯的在这个。内战的时候，因为死人太多了，啊，他的两个儿子也死了，战争好像也是战争的死， 所以他的太太就请了一个，我也不知道怎么，他叫 spirit，是通灵论的那种，希望借着这个媒介去跟他死去的儿子沟通，有点像谁啊？旧约里面有那个人，扫罗嘛，对不对？要见撒母耳，是不是？去找一个媒介，就是那样，而且是在白宫里面做这种事情，甚至有相片，他们围一圈这样子，手拉手，中间点了蜡烛什么的。所以不要奇怪，现在很多政治人物不可能相信这个东西啊，很多电影明星也不可能相信这个东西啊。所以啊，灵媒，灵媒，灵媒，对对对，所以你知道我的中文程度了啊。哎，在这个时候有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十三章十三节，十三十三啊，更加不提。看一下啊，那保罗跟他同人从伯佛开船到了庞菲利亚，别加约翰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在十二章最后面的时候，保罗就邀请了马可一起去。马可在他们的团队，哦，还有一件，你看他们出去都是一个团队，到后来团队越来越大，对不对？主耶稣也是差派人的时候，这两个两个嘛，进两个在福音书里面，这最好是两个。现在我发现很多宣教士出去都是女的，单身的，好像跟这个原则不太一样啊。可是也现在好像很多弟兄都不太出去了啊。那说保罗跟他同人到那边啊，客就离开他们。路加没有说明他离去的原因啊，但不管怎样，他是认为这个是一个失败，马可失败，对不对？对。但是在圣。在这个侍奉的失败，并不等于信仰不可，就是是已经不可救药了。所以巴拿巴就看就做了这件事情，继续造就马可。但保罗最后呢，也怎么样，也对马可有认可。所以如果中间没有巴拿巴在跟马可在一起，对不对？对他的造就，保罗不可能你这样讲说拣选了保罗在哪里？我们一起可以看到。后来保罗称赞他是一个忠心的童工了，在哥罗西书，对不对？啊，记得是哥罗西书啊。所以，对上帝拣选马可，也选出了马可福音。然后，因为马可是在这个团队里面是英文翻成是 help，事实上是伺候保罗起居的，对不对？所以当马可写马可福音的时候，是讲耶稣是什么仆人呐、啊？因为他是做过仆人的工作嘛，对，所以他写马可福音的时候，把耶稣的做仆人的那种，一接到命令就马上去工作的那个场景就写得特别清楚，对不对？因为他自己就是那个例子，所以神有这个拣选的身份，是有他的意义在里面了。彼得后来也认可了马可啊，所以这个马可就一开始在这里。在后面这件事情就造成了很大的事情啊，可是巴拿巴对于马可离开的想法，跟保罗对巴拿巴对马可离开的想法是不一样的，这两个就起了很大很大很大的争执啊，英文那个字是很大的争执，所以基督徒也有软弱，就连领袖都有软弱，都会分裂的，我离开我本来的教会，看到这个东西我就安慰啊。为何去了一半就回头？有太多事情，太多想可以想象的，对不对？不知道是哪里的，他想家，这很有可能。年轻人出来这个奔波，对不对？这个气候文化什么都不一样。领导权由巴拿巴他的表兄，后来的排名是少过第一了，是。所以这个你们回去看了、啊，这都是猜想，对不对？所以不用很仔细的看。可是有一点我要讲的是，后来这个保罗也称赞马可，对不对？也跟巴拉巴拉关系修复了啊，这个我就跳过去了。有一点要讲说，在最后的时候，保罗名字变了，从什么？从这个扫罗变成保罗嘛？再花1分钟吧。叫什么？这样子就讲了。那 这个很有意思，他为什么改名字叫 Paul 呢？有可能是州长的名字叫 Paul。可是另外有更有意思的是，Paul 这个名字是小的意思。那你我讲说，你可以从这个《使徒行传》里面看，保罗一路走下去的时候，越到后来觉得自己越渺小。那他在哥林多前书他先写的嘛，对不对？以弗所书后来，提摩太前书也过来，他开始讲说什么？我在使徒中最小，他跟谁比较？使徒啊，对不对？跟领袖阶级比较啊，对不对？到后来是什么？众圣徒中最小，他跟退了一步了，对不对？跟最后是讲说什么？是罪人中的罪人。所以你看保罗的灵力的增长，不是表示他越来越骄傲自大，对不对？反而越来越觉得自己的渺小。所以这个他的改名，你看这个意义在。他觉得自己很小，是不是？可是开始的小是跟圣徒们比，使徒们比，对不对？到最后认为圣徒，所以这个就是他的能力在这段时间增长，所以他的书信越写到后来，那个神学的思想是越加的多。所以我们这个今天正好讲完了啊，该讲的讲完了啊，所以我们就结束祷告。在天上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今天这门课，让我们大致的知道前面要走，保罗跟巴拿巴要走的道路，也让我们有更多的学习。谢谢主与我们同在，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